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呀，
孟远姐好。
哇，我真的觉得可以听到你的笑声，看到你的笑脸，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最近是特别的感恩，就是当我们拥有健康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真的是最近接二连三的听到很多人生病的事情，所以。我能看到你健健康康的笑脸，我真的是特别感恩的。
哎呀，也不一定健康，好久没体检了。
这话说的，那还是定期体检也是需要的，遵医嘱，还是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的。我觉得这也是责任之一吧，爱惜自己的一部分吧，应该算是。最近也是遵医嘱开始锻炼身体。我的医生已经叮嘱我好几年了。但我确实有点懒惰，不太能迈开步子。我散步可以，但是认认真真去打球啊、锻炼啊，这对我来说确实是，哎，很大的挑战。
能去散步已经很好了，我现在连散步都不散了。
每个人的健康也要自己在意一些的，因为也挺重要的。我们做什么事情还得有力气去做呀。
对对，最近好几次真的浑身没力了。
为何？
就发生一些事情吧，就感觉哇，浑身没力是还是挺可怕的。你看，如果只是单纯的伤心啊、哭，我觉得，这些情绪的我还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但如果真的是出现那种身体的反应，就浑身没力，什么事儿也干不了，就你躺在床上你都感觉没劲儿那种，就是被抽干的那种状态，确实挺可怕的。
就是躺在那里，连起来都不想起来了。
对，你就躺着都觉得很累，那种，
这样的时候多吗？
最近出现好几次吧，
那可能真的要好好看看是什么原因，并且要离让你造成这种状态的那个环境远离一点儿。
对，其实。拿不定主意嘛，很多时候你在纠结很多事情，但我觉得有一天我被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突然我就转了一个角度，我就想开一点，就是被问到说，如果发生这些事情的是你的朋友，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我就豁然开朗，如果是发生在我一个好朋友身上，我马上就可以给他一个答案。所以跳出这个框架来之后，哦，那我就知道我应该给自己一个什么答案。
你是说，当你自己陷在自己的痛当中的时候，反而会越陷越深，出不来吗？
对的，对的，就是你越想越纠结。
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外力，或者是一个外面的声音，让你自己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来思考你的事情哈。
对对。
你说到这个问题哈，哎，今天我也有件事儿想问问你。其实你刚才那个问题也让我有一些新的思考，当然这不是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是我今天早上看来的一个视频。哎，我就想问问你，如果这个人是打电话找你问了，你要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人呢？其实这是一个挺痛的事情，我看完以后我是很难受了很久的。今天早上。我打开手机，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推给了我一个微信小视频，我就打开看了。他就是问生命的归处如何，原来是一个36岁的男孩子打了电话去问那个博主，他问了很多的问题，我也不认为那个博主给的是好答案。我们抛开他们的对话哈，单单只来说说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去问，他问了些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这个年轻人的问题问到了蓝莓，那蓝莓你会怎么回应他呢？这个年轻人是 36岁，他自己得了癌症，到了癌症的末期，打了这个电话。通过他的那些问题和自己描述，我总结出来，他是一个从小功课还挺好的男孩子，一路读到医学博士，毕业以后在一个一甲医院里边，他说他自己做医生好到什么地步呢？他会自己用自己的薪水给一些有需要的病人支付他们的医疗费用。
哇哦！
他工作的这几年，贴补病患加在一起得有40万，那么
哇，
多。
嗯，
他说他们医室里的人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不愿意给病人开高价药的人，他就是怎么实用怎么来，那能省则省。但是他说他的同事们都不喜欢他，科室的科长应该也是不喜欢他，经常给他穿小鞋，几乎很多的大夜班都是排他。他做了好多大夜班的工作，查出的癌症的时候，他知道是一个几乎是绝症的一种皮肤癌，所以他就办了半离职的。可就在他医治自己又半离职状态当中，还有病人找他做手术。他就在他自己几次吐血的情况下，还是去完成了那一台手术，占了9个小时完成的。当他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医生得癌症的时候，我想象应该是很多人来问问他呀。但是他说并没有，甚至有些病人看他这么年轻，还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还会来问他：“你是什么医生啊？你肯定不是个好医生，你都不能医治自己，你怎么可能医治我们呢？”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真是绝望。然后他打电话来问那个主持人，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的？然后他还有一些问题呢，是围绕在他自己对于将近死亡了害怕。他说他自己很害怕这样死去，因为太痛苦了。他已经痛苦到很想轻生的地步了，他想自己放弃了。他说他自己准备了一个存折，是给他自己的父母的，然后他没有告诉父母他真实的病情。他希望他的父母在他过世之后能记住他就好了。他也没有给他的朋友说他真实的病情，自己一个人这样面对痛苦的死亡。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情。他甚至用自己的钱还资助了2个在农村没办法读书的孩子呢。可是他说，他虽然是一个好医生，但是到现在他自己得绝症这段时光，他甚至说他自己是恨他的病人的。但是他说，其实我是个有好医德的医生，但是我恨我的病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呢？哇，我觉得他这36年的生活，他拼命的去学习，拼命的去做好医生，但他自己生病这段时光，从他的言语描述当中，他就是绝望、孤独，他感受不到爱，而且极其害怕他痛苦的死亡。因为我事后看了后面另外的博主做的视频，这个年轻人应该已经病故了。因为我看的这个他求助的这个视频，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我听完了以后，我好难过，好难过。今天来问蓝莓，从你们年轻人的视角，如果你听到了他这样的状况，如果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朋友给你打电话了，你会怎么跟他说呢？要真的是我身边能够去探访的年轻人，我应该尽可能陪陪他吧，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可以用什么语言来安慰这样的人。
我跟梦圆姐是一类人，就是如果这是身边的朋友，我应该先不会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吧，就是去陪他，给他做顿饭，然后陪陪他，或者是开车带他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就很多这种时刻，其实我们可以讲出很多大道理来，但是他不需要。我想我听梦圆姐转述的这个过程。就感觉他的两个很痛苦的，一个是他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好事，对人这么好，为什么别人却没有像同样的对待他，还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另外一个痛苦就是面对死亡，对死亡的未知，也是身体上的一些痛苦吧。觉得这两个真的很无力。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也都明白为什么。
是。
当然，大道理我们都会讲了，就是人为什么这样对人，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然后我们害怕死亡，那就是罪带来的后果，把死亡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罪，我们跟神隔绝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魂原来是可以有那么美好的结局，就是永远的跟神在一起。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非常知道的结果。可是我们去跟人聊，我们去接触到这样的灵魂、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最直接、最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爱的方式，就是我们活出来，我们亲自的去陪伴。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博主，如果有人这样来问我，当然了，最后可能因为我跟他不是朋友，我不认识他，我最后当然会把圣经上的一些话告诉他，把真正的福音告诉他。但我觉得我还是会鼓励他去到真实的教会中，或者是我私下里跟他去做这样的私底下的联系。对，我觉得是生命影响生命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是需要建立个人的这样的关系，才能真正关心到这个人的。
他自己应该是一个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接他电话那个博主应该也不是，双方都没有福音，没有真理的，没有永恒生命的确据的人，所以他们之间的谈话。一个非常渴望答案，但是另一方是没有办法给出答案，因为他没有真理，没有永恒的生命的。蓝莓说对了，我们这些有救恩、蒙恩得救的人，有永恒确据的人，真的是蒙了大恩的人。我看到算作是年轻有为的一个医生啊，品格很好的医生啊，他最后是以这样的一种绝望的状态来问。人世间为什么是这样的啊？人性为什么是这样的？人活着为什么是这样的？人活着就真的就是只有这死路一条吗？就这些所有的问题指向生命的归处去哪里？他没有答案，他去求助的那个电话线的博主也没有给他答案。然后我就好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有这样一条救恩的路引向永生的，但是他没有机会听啊。那如果我们已经听闻了福音的人，要真的好好思量思量，这是多么厚重的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让我们可以能听到。人做的确实是有限的，还有一些有的时候生病的人，可能他有很多想法，他不愿意求助，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个讲给人听，所以他可能才选择在空中去求助，反而越亲近的人越不能说的。到了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心里对死亡的恐惧、对苦难、对于人性罪性带来的这些痛苦的这些天问，那只有从天上来的答案才能回答呀。真正的答案是靠着神的灵，可以将人带到神的爱、神的永恒的生命的救恩里去，那才有一条出路的。是耶稣基督，他才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相信他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是因为他只还年轻。才36岁，而且他确实是个好医生，很多人的关注。我看到有一些人留言，你是个天使，你应该先爱自己，你不能一生只爱别人，自己到最后完全感受不到爱，还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很多人是留言是从这个视角去留的，但是我想这个年轻人他即使看到这些留言，对他。的痛苦也是没有特别多的注意的。
对，我其实听到他这个故事，感觉他一生都是为责任在活。当学生的时候，好好学习，尽到一个做学生的责任；读了这么多年书，作为医生，他要尽到一个做医生的责任。然后现在，即使要面临死亡了，他要作为一个做儿子的责任，想留下一笔钱照顾好他的父母。他作为朋友也觉得他自己可能需要尽到做朋友的责任，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好像一生都在为这个责任而活。但你说他没有爱吗？我相信他是有爱的，他的这个责任带出的这份爱，他给病人垫了40万块钱，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大爱的人。这份爱真的，我们从人的角度出发，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我们爱一个罪人，到最后都会被这些罪给伤害。 当然，大家说给他提的意见也是，我觉得从他的角度出发，为了他好，就说你要好好爱自己。可是这份责任感让爱自己这件事情其实变得更难。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慢慢的被教导好要好好的爱自己，但是这份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里边的身份，神是爱我们，不仅是爱我们的好，我们做了好多好事，神爱我们。我们做了很多不义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的时候，神也爱我们，爱到管教我们。他不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他就不爱我们。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好事，那好，这是神的恩典，让我去做这些好事。那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神的恩典也让我知道，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这份恩典洗净了我的罪，我还是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有了这份从神而来的爱，我再去爱别人，那我再爱自己，不论别人怎么对待我，我不会失掉我在神里面的身份，我总会记着神是爱我的。那我可以好好的爱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不知道这份爱是从神而来的，那这个社会教导我们的所谓的爱自己，反而真的是让我们更加枯竭，因为我们想到这个社会教我，给我们带来的，我们需要尽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扮演好我们每个人的角色，好像只爱自己就成为一个自私的话题，就不是尽到我的责任，我就不是一个好人了，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可惜的，就是他真的就全心全意的去奉献自己，但是却从来不知道真正的爱是从哪里来的。
他没有得到任何这个世间给他的回馈，他的心真的是很痛很痛的。除了病痛带给他的难受，他心里也是对这个世界有一种绝望的。他不知道他的归处，心要放在哪儿，他无处安放他的生命了。他的生命怎么是这样一个虚空中的一个生命？而且是这么极大的痛苦呢，他找不到这些答案。现在想想，太可惜了，他没有认识耶稣。如果他知道这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也是一个30几岁的年轻人，在这世上活那30多年的时候，没有做过一件错事，甚至于他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医治过很多很多生病的、被鬼附的、各种各样的生病的人，瘸子、瞎子、生来瞎眼的，他可以给他们治好；生来瘸腿的可以给他们治好。他是一个超乎这世上所有的医生的大医生啊！赦罪之恩，让他们的灵可以从邪灵的手中被救出来。他救过多少人啊？还不要说他的神迹奇事，让多少人吃饭得饱足呢？这么一个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的人，他是用最残酷的刑罚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他死亡了，埋葬了，3天以后复活了。他有一个大好的消息，他说这个世界苦难很多很多，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他经历了苦，他还告诉我们，他有一条永生的路显明给我们了。
是的，
但是这个年轻人他不知道呀。我真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尽可能的多做节目吧。还是有很多的很多的人没有听闻过福音，不知道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用他的血肉之躯啊，用他的生命给我们搭了一条救恩的路，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的一条永生的路，已经走完了，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呀。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人生活在痛苦里，完全无助呀。所以还是要努力去传，无论得失不得失。我就想，若是这个36岁的年轻人，他听闻了福音书里的耶稣，他的很多答案真的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他会找到那个答案的。虽然他的身体会死亡，但是他的灵魂会得救啊，在那一刻。但是没有了，没有机会了。
他最大的两个困惑，一个是为什么他对别人这么好，他最后也没有人来关心他，特别是他的病人，还有就是他面对死亡的这个恐惧。其实，在希伯来书9章27节，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是不是我是好人，我觉得我是好人，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情，我就可以不面对这个死亡，是我们人人都要面对的，但是 圣经上后边也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欠，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我觉得这两句都可以回答他的问题，就是我们面对死亡，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如果信了基督，我们即使身体死了，肉身死了，他担当了我们的罪。等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是灵魂被他救的。
不只是我们的灵魂被得救，我们还会有一个得赎的身体呀。
啊，新的身体，
新的身体
想
呀。
想就激动，很期待这个新的身体是什么样子。
新的身体是没有病痛的，不会再得癌症了。
梦圆姐，那时候你还是能认出我来是吧？我还是能认出你
我一定可以，我一
来。
定可
对，对。
以，就是真的，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多么感恩啊！
说实话，这个博主是一个信佛教的博主，所以我想，其实他在网络上影响力还蛮大的。可能这个医生就想找到他，找一些答案。那我觉得我比较欣慰的是，其实现在很多在国内的这些网上有很多的年轻的基督徒博主，他们也在尽他们的一份力去传福音。我有时候看到他们发的公众号呀，然后大家的留言，就知道他们也在很努力的去做这一份工作。那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对，我们就努力的传福音吧，然后扩大我们的影响力。我想最终我们为神的国与这个有罪的世界在征战，但是始终神都是掌权的。
是的，而且终局已经定了，因为他是得胜的君王。
是的，阿门。
就是唯愿他的旨意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都实现了，是为他国度的缘故，为他荣耀的缘故。
是的，
那今天的节目，希望带给听众朋友一些生命的思考，也一些彼此的激励吧。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人。
是的。最后，我想为大家读一遍《使徒信经》。这是我们所信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Wendy。
哎呀 ，Wendy， 你追星吗？
我真的还好，可能上高中、初中的时候会有喜欢的一些歌手，但也没有到很疯狂的程度，就是会买一些他们的 CD 听一下，跟同学讨论一下这样。
哎呀，这个话题好像很难继续了，因为我也不是一个追星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就要聊一些追星的话题。
但这个我其实还是有看到，我周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追偶像追到了让我无法理解的程度，所以我也蛮好奇的，我们可以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讨论一下。
对，只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了，因为我也挺难理解这些人的，追着人家今天是到哪个地方商演了，明天是有什么活动了，然后一直在看人家的信息。比如说那些私生饭啊，还有就是加入人家的粉丝会啊，哎，对，我之前有 个同事还是某歌星的粉丝会的会长，管了几百个粉丝呢，可厉害了。然后我就想说，哎呀，这时间是真够啊，是真爱啊。
有一个同事我记得跟着他喜欢的 idol 每个城市的追，就是从厦门追到杭州、苏州、上海，反正他可以去的那个周末能抢到票都会去参加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因为他已经是一个上小学的小朋友的妈妈了，他还有如此大的热情和时间可以去追星。
咱们有一个嘉宾在戏游里，当时的苏苏为什么信主呢？就是因为他的偶像是邓紫棋，邓紫棋呢又是我们圈内非常著名的基督徒，就因为他是在公共场合已经信仰宣告了，他因为喜欢邓紫棋，所以他想了解这个基督信仰，也是有一些自身的需求，然后就机缘巧合的就去到了教会，主就一路的带领他嘛。哎呀，我也觉得，哎，这个偶像如果是信基督徒的偶像，好像还有一些正面的力量哈。
对，那期节目我也听过的，我当时印象还挺深刻的，当时就挺惊讶的，我想说，哎呀，居然还能因为自己喜欢的偶像带领他认识神，这个方式也是挺突破我的想象的。所以我还单独的去刷了一下邓紫棋的一些演唱会的片段。
这么来说的话，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偶像，也是能带来很多的正面的影响的啊，对别人信主啊，了解我们基督教。我就想说，王祖蓝不是也是圈内著名的基督徒嘛？也没有说有人因为王祖蓝信主，可能这个形象气质跟邓紫棋差的有点多嘛。
对，大家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
对，是的。那咱就回到我们基督徒这个方面来说了，也有另外的姐妹啊，是我教会的姐妹，她就是追韩国的 idol 啊 ，IU，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女团里边的一个成员，非常出名，而且也很漂亮了，人气也很高，她就一直追，而且她追的程度就是说，她从来都不用自己的头像，从来用的都是她的偶像 IU 的头像。我也是出于好奇，出于想了解他吧。我说，哎，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呀？他就说，哎，因为他给我带来了力量。哎，我当时就想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不是应该神给你带来力量吗？然后我就在想，那他这个不跟圣经里边有冲突吗？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追星的话，就不要说是世俗的明星，还是基督徒的明星了，这会跟我们圣经里边有冲突吗？因为我很明显出埃及记里边就讲了嘛，十诫里边第一诫就是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嘛。那可能在他们看来，在这些基督徒又追星的人看来，那我的心里只信一个神，唯一的真神，但是呢，这不影响我追星，我又没有把他们当作神，是有不一样的。但是我在想说，你把自己的头像你都没有换成耶稣基督，你换成的是一个偶像，发的朋友圈的动态也全是这个偶像的动态，我看到的你的生活里边大部分都是被这个偶像占据了呀，我也没有看到你跟神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啊。
我觉得对于偶像来讲，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的现象，大家为什么会去追星，为什么要去追寻一个偶像呢？因为人其实他会有一个理想自我的投射，他可能有一个期待中的自己，但是他在他自己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讲，他还没有构建成熟的完整的自我的时候，那他可能会投射到一个打造出来的完美的偶像的身上，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理想的自我的投射，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内心需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大家也很忙，也挺累的，而且可能你的生活也不一定是你真正喜欢和热爱的，它其实是需要这种像我们之前讨论的情绪价值，那它可能是需要一个这样的情感的慰藉和归属。所以你看现在的粉丝经济，它其实非常的热闹，它一个粉丝团体它可能几百个人，会分不同的职位，然后每个人要有不同的一些职责去维持这个很大的社区，它其实像一个社区来的，大家会一起为 idol 去做很多的事情，它在这个当中是有一种归属感的。那还有一点，我觉得之所以一个人可以成为偶像，他肯定是有他可以拿得出来的作品，很多人也是为认可他们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观有这样的正向的激励的，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中年人，他可能更喜欢的是他跟他一个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些歌手，是有记忆有回忆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其实中间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时代的情感的互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为什么人会去追偶像，会需要有一个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
对，是的，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是把渴慕他的心也是放在心里边的嘛。那如果我们不认识一个真正的神的话，那我们是会找到其他的我们自以为的个体的人，或者自以为的就像圣经里面说的石头造的木头造的偶像去敬拜他。这是每个人他内心的一个底层的渴求是在这儿的，因为上帝就这么设计我们的。那就像温迪刚才讲的，陪伴某一个年代的，然后他们有我儿时的记忆的这些歌星，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定义这个概念它是要区分开来的。喜欢跟崇拜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行为的。出埃及记里面明确记载的嘛，就是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你不可以崇拜别的偶像。那但是像我们说的，哎呀，有些歌星我很喜欢，有些公众人物的他的品质我非常的欣赏，他带的货我就觉得质量有保证，那我就是信任他，这是一个欣赏的层面的。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崇拜的层面。然后圣经里边他也没有说你不可以欣赏别人，但是圣经里面对欣赏这个事情哈，他也是有一些定义的。像希伯来书13章7节里边讲的，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神并不反对我们有一个人或世俗的人作为我们的榜样去引领我们前行，他对这个世俗的榜样其实也做出了定义，那就是说那些引导我们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那这是一个坚守福音的基督徒，而且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哦，这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基督徒，然后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哎，那这个基督徒还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的榜样应该是看这个人他是否对神有信心，他是否活出了一个信心的生命，并且他是否结出了圣灵的果子，这才是我们应该在是追求的一个榜样的力量或者是偶像的力量。有些世俗的榜样他可能让你觉得就像温迪刚才说的，有些品质可能我们自身没有达到，但是他达到了，或者他的一些作品我真的是很欣赏也很敬佩啊，能做出这么好的一个作品。但是这些都不是从神而来或者从圣经而来的，我们要倾慕他的点。我们倾慕一个人的点是因为要看到这个人的信心，要看到这个人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才是能够让我们倾慕的点。而且我觉得我们自己也需要对偶像祛魅一下，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人其实背后他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人或一个公司的人一起来包装这一个人的时候，会把他的很多的缺点抹除掉，把他的那些优点一直放大。你看到的这个人他可能跟他本身这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是他营造出来的一个幻象而已。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人是怎样好怎样优秀，我要怎样学习他的时候，可能也是要碎掉一些滤镜吧，毕竟人都是有限的。其实我挺理解的，不信神的人或者说他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很容易被世俗上的偶像吸引到，因为打造的太完美了。但是如果我们是信神的，我们已经知道了福音，而且知道了我们内心中应该有神的这个样式，这个神的样式是应该是怎样的，那我们就不应该在对世俗上的一些的 idol 也好啊，或者说公众人物也好，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倾慕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魔鬼他其实也是可以把自己包装的很完美，很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价值观去传播他的理念的。就像彼得前书里面说的，就是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啸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嘛。魔鬼的包装它也是会让我们眼前一亮，非常的倾慕，但是就会容易陷入它所设的网罗。这就需要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还是在面对这些公众人物的时候有一些警醒的心态，分辨的态度。如果我们没有在圣经的根基里边去扎根的话，我们看到的世俗的很多形形色色的太多的公众人物，他们有很多的美好的一面，但是我们要活出的那不是一个世俗上认可的美好的状态就是可以了，而是说是效法基督的样式。那基督的样式是怎样的？那他只有是从圣经而来的样式。怎么说呢，我也举个例子啊，就是我的丈夫他很喜欢一个经济学家叫李璐，他是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价值投资者。我们家里有很多他的书，然后我就很想读。当我拿出他的书，哎，我就不跟大家说他的书名了。读第一章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读不下去了。即便是哎呀，巴菲特说他怎么怎么好，查理芒格说他哎，这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即便外界怎么样对他认可，但是当我读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从字里行间我可以感受得到这个人的思想，他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思想，它是一个进化论的思想，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表达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不属基督的。所以即便他的价值投资再厉害，他的个人的观点再强，我还是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因为我知道我跟他是完全不一个系统的。你这个根如果没有发对的话，那棵树上面结出来的再多漂亮的美好的 bling bling 的果子，那它都不是对的，它都是需要被修剪，而且是在末世要一把火烧掉的。唯有从基督的根出发出来的那些思想，那些品质，我认为才是可以我们值得学习的，因为这些品质都是从信心发出来的，从信靠神发出来的。
我刚刚听你讲这个，我还是有一点疑惑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经济学家，有很多的投资者，那他们都不一定是基督徒嘛，而且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人都不是基督徒，那所以他们其实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也可以做得很好，基于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和他们的投资理论也可以做得非常的优秀。是不是也不是说我们只要限定在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来去认可和评判？
那我当时读的李路的那本书呢，它其实不是投资学的书，它是在讲中国的文明现代化，包括价值投资的。那如果是我把它当做一个纯纯工具人，我学它的投资理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在讲一个文化，他是在输出他的一个观点，不是他的专业领域的一个领域的一些观点，但这些观点那肯定是基于他对于一个哲学啊文化啊方方面面的角度去综合的一些看见嘛。那这些当我读到的时候，我是感觉非常的不认同的，这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观点。有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明显的反基督的，那比如说黑色摇滚有一些象征符号是明显的反基督的，那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哎，我不要听，我拒绝这些东西。但是另外的一些伎俩呢，隐晦的方式，或者让我们很欣赏的一个角度，去慢慢的、慢慢的把我们去吸引到这一个不属神的领域。
我可以理解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那个价值观和我们认识世界和对待世界的态度，其实我们应该是从圣经神的话语上建构的。那这个世界呢，它其实会有另外一套的体系和价值观，但这个东西呢，它有的时候是非常隐藏的，所以有时候可能当我们自己并没有在这个方面很警醒很敏锐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就顺着他的那个思路，因为他的逻辑和他的表现可能被包装得很好，我们可能就顺着他的那个思路，然后我们就被蒙蔽了，那这个是会中了魔鬼的伎俩，对吧？就比方你刚刚讲的，其实他是走的是进化论，他可能是非常的唯物主义，这个其实体现在他的投资信仰当中，那也是会有相应的一些不同方面的体现嘛。所以像西西就比较敏锐的，他从一开始就能感受到他的价值观的不匹配，所以呢他就直接排除掉了，他就觉得那他不是我要去研读的方向。对，所以我从这个角度的话，我觉得的确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在去选择在世界上的一些选项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喜欢的人欣赏的人，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底层的门槛，就是这个其实是要被过滤过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就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潜移默化的攻击或者是破坏我们的一些信仰里面的底层的上帝为我们所建立起来的一些栅栏。其实今天讨论的关于不可以追偶像啊，怎么去分辨你这个所谓的偶像跟圣经的偶像的不一样，我们怎么去有个自己的这种价值观的辨别力，我觉得这个都还是重要的。因为这个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它就是无孔不入的在侵蚀着我们的注意力。
哎，那听众肯定听下来就觉得，哎呀，太迷茫了，就是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然后那些书，那我到底该听什么，该看什么呢？我觉得大道至简，方法也只有一个，我们只要知道真的是什么，就可以辨别出假的是什么。我们如果足够熟悉圣经，如果足够知道我们圣经所要追寻的价值观是怎样的，我们就能够分辨出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不属于神的价值观的。 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常常的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我之前我也没有分辨力的，因为我们家也不是信基督的。那我刚信的时候，那我也觉得我听这些看这些，我也没觉得有任何所谓，我也没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渐渐的我越来越扎根在神的话语里边，渐渐的越来越被神的话语陶造形塑我的价值观，我的底层的世界观和思维逻辑的时候，我渐渐的发现我可以分辨出哪些是不属神的，哪些会让我读起来我自己就觉得有点不舒服，这个东西我看着我自己就生理不适的，这种渐渐的就会有这种分辨的能力在的。但是警醒的心吧还是需要时刻都在的。我盼望当时信主的时候能够早早的分辨出这一些，能够早早的扎根在神的话语里边，也不至于走那么多的弯路。所以我也非常的希望大家在这些花花绿绿的形形色色的信息里边都可以早早的去找到那个可以让你生命扎根结出真正属神的话语和信仰吧。
对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从任何一个被造的人身上找到真正的满足，只有回到神的里面。然后我们也只有在跟神的话语不断的浸润的这种情况下，才会习得一个敏锐的洞察到跟属神国度不一样的可能各样的试探和各样的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是的，那愿神祝福大家，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